以
对。
赛亚书5章18到30节，祸灾，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祸灾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火苗怎样吞灭碎秸？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它们的根必像朽木，它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因为它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他必竖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以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哪，他们必急速奔来，其中没有疲倦的，腰带并不放松，鞋带也不折断。他们的剑利快利，弓也上了弦，马蹄算如坚实，车轮好像旋风。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食，叼去坦然叼去，无人救回。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像海浪喷轰。人若望去，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
好的，谢谢雅茹姐妹给我们的诵读。那我们今天就来到了以赛亚书章第18到30节。我以赛亚书第五章就是前面讲到了葡萄园之歌，然后呢，接着就讲到了六祸。那昨天的经文有涉及到两祸哈，然后今天呢，就是接下来。四祸哈，并宣告神的审判。那我们这一段经文，我分为6个小部分哈，然后就是每一祸一个部分。第一祸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哈，他们故意犯罪，而且还嘲笑神。那第二部分就是他们善恶颠倒哈，以黑为白。然后第三部分，他们自以为聪明和有能力。然后第四部分就是贪图享乐、收贿，枉法哈。然后神宣布要降下审判。那最后一部分就是神要使用外邦人进行审判。好的，那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一部分，18到19节。这里呢就是。第一祸哈，神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说，他们像那个车，驾车牲口拉货一样哈，然后就把罪死死的套在他们的身上，然后他明知道是罪，却继续犯罪哈，甚至以犯罪为乐，表明了他们被罪捆绑哈，在罪恶的路上狂奔，却不悔改，然后也不撒手，也不放手。第19节就是说，他们不仅如此哈，他们还公开亵渎神，然后那个挑衅的说，看呢，就是好像神，你让神快的来显示他的作为呀，你让他来审判呐，好使我们知道，所以这个是公开对板，公开叫嚣哈。那我觉得这是他们的玩梗已经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哈，他们的如此的顽梗和悖逆， 然后彼得后书大家都知道哈，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哈。第四祸哈，祸在那些以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这个简直就是颠倒黑白哈。然后指鹿为马。我们那个古语说，这个在历史上哈，真的是屡见不鲜。然后就是这里就是用三个比喻，一个是恶和善，一个是黑暗和光明，一是苦和甜哈，就整个都颠倒过来，说明当时人的价值观已经完全被扭曲。那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常常是让我们叹息哈，就是简直就是也已经到了那个有过之无不及的地步哈，完全是颠倒黑白。箴言17:15说：“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下面是第五祸哈，第五祸就是自以为有聪明智慧的人。那我们知道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智慧哈，那这些人把自己的智慧，把自己当作神，以自己的智慧代替神的智慧哈，相信自己，箴言3:7有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那在新约的时候，福音书四福音书中，法利赛人也是这样，他们熟悉律法，有知识却没有生命，哈，现在就是当今的社会呢，那也是这样，知识越来越多，敬畏神却越来越少。好的，我们进入今天的最后一祸，第六祸，这里呢再一次提到饮酒哈，但是这个饮酒不是说他要喝酒喝醉了，而是他们就是收受贿赂哈，就是没有公义哈，然后就是那个，然后以自己的能力来调酒，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为了利益而败坏公义哈，然后为罪人开脱，让义人受刑罚，这个说明整个国家的领导层和司法机构已经腐败哈、啊，人们真的是行义的人却会被逼迫，所以这个社会这样的到了这样的危机哈、啊，就是整个司法系统本来应该是公平的惩恶罚惩恶扬善，但是却颠倒过来哈、啊。这个社会的危机已经到了那个非常的根基已经被损坏这样的程度哈、啊。那24节到25节就是神要审判，宣布他们的审判。这里呢，如果看英文的话，24节就有一个一开始就有个因此哈，therefore 就是因此，所以这个是上下文的个连接就出现了六个祸灾之后，哈，就是要因此这个以色列人如此的那个犯罪，哈，如此的那个在恶那个做恶事，所以呢就一定会招来神的审判。所以神用了一个比喻，就像火烧碎阶一样，那就是干柴烈火，哈，马上烧尽。所以他们这个原因就是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也就是他们离弃神，并且公开抵挡神哈。所以这里神没有说他们是因为贫穷、因为软弱、因为失败，而是因为他们拒绝神的话，这是审判真正的根源。然后，这个审判呢，是一个彻底的哈。那骄傲自满的恶人哈，他根就像枯朽。的花像灰尘飞腾，然后就是很快就会被烧尽哈。然后这里到25节又有说神的怒气哈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作，所以这也说明了这个以色列人虽 遭受神的管教，却是不悔改哈，一次又一次的管教，我们都看了，在旧约他们仍不悔改，所以神那个管教的手就真的是不能缩回来。啊，最后一部分就是26到30节，这个神宣布要兴起外邦人作为审判工具哈，这个呢就是。之后，那个巴比伦，灭了南国哈。后来，先是亚述帝国哈灭了北国，后来巴比伦帝国又兴起，灭了亚述，又灭了南国哈。这个历史早都已经应验了哈。所以，但是，以赛亚那个时代，这个时候还巴比伦国还没有那个还没有南国还在哈。所以，这些都是预言。他这里描述地基哈，第一个就是他，神树立大旗，表示神呼召列国哈，外邦的军队不是偶然来到，而是神掌管这个历史，然后形容他们行军迅速哈，27节都不疲惫，也不打盹儿，也不会跌倒哈。如果那么快的急行军哈，他们就是势不可挡，都不会疲劳，因为这是神的手在工作哈。然后他们的武器如此的锐利哈，就是马蹄坚硬，弓拉满，所以战争已经是那个审判的列车马上就要到来，他们。第29节，他们就像狮子扑食一样，说明那个他们的凶猛和惨烈哈，战争的惨烈。然后第五个就是第30节，遍地黑暗哈，就是审判，代表神的审判哈，遍地都黑暗，也表明他们属灵的黑暗，他们离弃神，最终只剩下黑暗混乱和毁灭，哈，在罗马书2章4到6节有说，人若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这是神领你悔改，哈，他们其实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然后等候神的审判的日子，哈。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思考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围绕今天经文的四惑，然后讨论一下。我们在当今社会，还有我们的生命中，哈，有哪些类似的表现？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警醒？哈，我们有祸了吗？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一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我们如何持守神的话语，活出公义和圣洁？我们相信审判一定会来到，我们不能跟这个社会同流合污啊。
好，谢谢爱丽丝的分享啊。那请大家注意这一段讲话的对象啊，25节。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30节啊，这个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向海浪喷红啊。这个审判的对象不是社会啊，不是外邦人啊。这一段话是针对。我们啊，属于神子民的人来讲的哈。5章一开始讲葡萄园的那个之歌哈，那个葡萄园是神所拣选的百姓啊。所以这些的问题，这些神的提醒啊，是针对今天的教会啊，而不是针对今天的社会哈。要在教会当中，先要清洁，先要除去罪恶啊，先要归主啊。这是这段经文啊，针对的对象哈。
那对第一个问题的思考，这四个祸哈，讨论当今社会和我们生命中有没有类似的表现？我们有祸了吗？我们不警醒的话，我们肯定是有祸的哈。就像这个第六祸，这种不公义、贪图享乐、司法败坏，实际上在当今世界是有的。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要警醒哈，我们是不是也是随同了世界，只看结果不看手段？以至于我们偏离了，整个神的教导哈，更不可忽视神哈，因为我们忽视了神，那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偏离神，那就是愚昧的开始哈。今天的经文也是，不是让我们看见了这些败坏而绝望哈，是要让我们要悔改。
因为真正的危险对于基督徒来说，不是外面有多么的险恶，而是我们不承认自己有软弱，我们自己心里偏离神，不敬畏神。所以就像今天的诗歌哈，目光要转向神。我们虽然是信徒，我们不一定目光时刻都在神的身上，那一旦一偏离，就会有顽梗，甚至是执迷不悟、是非颠倒，这些都是会引领我们随同世界的潮流而忘记神哈。那第二个问题的思考就是，在这个世界混乱的时代，我们如何持守神的话语，活出公义与圣洁？那还是啊，如果我们偏离神，肯定是活不出神的圣洁与公义的。那有一句话就是罗马书12章第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是光，我们是盐，我们不是同流合污的世俗哈，所以也要遵行神的话。那在这个思考的第二点呢，就是要靠耶稣胜过罪，目光转向神。培养敬畏神的心智，接受神的管教。我们不能像这个世俗人一样顽梗不化哈，不认神，更不接受神的管教哈。那第三个呢，也是我们要警醒哈，警戒，因为历史是会重演的。我们看当今世界，所有今天经文描述的，都在当今世界是一直在重演的。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时刻要反省，不是说我们就和世界不一样，我们怎么和世界不一样，一定要体现出来哈。所以呢，当基督徒犯罪的时候，要靠神的能力回转，而不是固执己见的，以至于下次还会重新犯罪哈。所以基督徒不是不会犯罪，而是要靠神去战胜罪。那第四个呢，也是要警醒祷告，求神不要让我偏离，不要偏离他的道。尤其我们作为神拣选的圣徒，要分别为圣，要有固定的时间与神亲近，也要有固定的时间与圣徒交通，分享神的话哈。那这个就引申到第五个，我们自己一定要有属灵的伙伴，不要与世界为伍，有世界上面的很多的狐群狗友哈。因为属灵伙伴能够提醒我们，让我们彼此敞开心扉，更让我们彼此认罪，通过在圣灵的感召之下改变自己，改变才能够改变身边哈，而且能够就坚守我们的信仰。那最后呢，就是还是。要有神的引领哈，就像弥迦书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指示我们信徒何为善。”所以呢，他所要的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这些都是警戒。
这里有四或里面，这代表四种人哈。首先是在第18节里面讲到的这一种人，就是愚蒙人。愚蒙的意思就是像他们愚昧不明啊，就是像那个箴言7章7节里面就讲那个一个少年人，无知的少年人，他们这或者在里一直讲的是以虚假之事。虚假之事神先罪业的人，第二种人，第20节，这个是愚昧人。愚昧人是什么？就是呢，称恶为善、颠倒黑白的人。这些愚昧人，在圣经讲到的，就是只是讲到缺乏知识、愚蠢、不明白事理的人。第三种人，21节的，这是愚妄人。愚妄人。他就是愚笨无知、妄自尊大。那这些人不是说他们没有教育，而是他们在属灵和道德上要严重缺憾的人。所以你看，这些愚妄人，他做的事是自己以为有智慧。第四种人，这是愚顽人。愚顽人就是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挑浓酒的人。愚顽人。就是明事不上浮，求共不上亲。这些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他们都败坏，行了可恶的事。这四种人为什么出现？就是在24节，就是他们的离弃耶和华的粉秽，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今天很多人的耳朵发痒，就听了其他的话，
这就是就原因就是这样，我们要好好警醒自己。
好，谢谢美传道和雷青的分享哈。那今天读这四祸啊，在社会上，在不信的人当中，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哈。比如说最后这个，因为这个贿赂受贿赂而扭曲这个事实哈，称恶人为义，称将义人的义夺去哈。但这个呢是给神的百姓的哈，这是提醒我们要按照神的公平公义的原则在神的子民当中在对待别人的时候不要陷入到这种的招致神审判的光景当中我们小组当中两个姊妹分享这个第五惑自以为智慧自以为通达不认识神的人当中这个大家都觉得自己讲的有道理都觉得自己有理我们不要被这些事情所沾染我们要存谦卑的心常常把荣耀来归给神哪怕我们讲的是对的其实是从神那里赐给我们的第四惑他以暗为光，以光为暗颠倒是非，这个社会上就是这样这个黑白不分但是当人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招致的审判到第30节最后一句落到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这是审判的一部分当人去这样重复这样去做的时候，不以为是，不知悔改的时候，最后神就用这一点让他的黑暗变得更加的黑暗先是他主动的颠倒是非，最后呢，神就用这个来审判他那其实第18节、19节这第三祸这个是值得我们细细去品味的什么叫用细绳去牵罪孽啊？细绳牵的东西重量不重的一开始是小小的，所以这是讲到人犯罪的时候开始是小的，开始的是大家觉得无所谓的多讲一句谎话多隐瞒一次的事实，用这种错误的态度讲一次话觉得无所谓这叫细绳牵罪孽，而且它是主动的哦，是用这个东西牵引，它不是远离罪恶，它用这个东西去牵引这个罪恶，这是招惹是非的到了第二句，它就像以套绳拉罪孽罪恶，这个套绳就不一样，就像套在牛、套在马身上那个粗绳子了，而且拉的东西耕地也好驮重物也好，这是更沉、更重的东西了。所以，当我们小事上不当心的时候，这个东西会积累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但是人呢，会陷入到一种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越来越觉得无所谓了。所以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态度缺少那个温柔，缺少敬重、尊重的时候，一开始不当心，但是慢慢的这种态度就会变得越来越恶劣了所以这是在描述罪的这个演进的过程到了第19节，这个人是在挑战神的。他说：“任他急速行，他是指神哦。”所以这个人在挑战神，他知道神的训诲知道神的这个警告，但是不当回事然后说：“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知道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嘲讽的口吻挑战神的权威不完全不敬畏神，他不是一天就到这个地步，尤其是神的百姓，神的子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招惹上帝严肃的审判呢？是他日积月累慢慢的用细绳先去牵，然后没有警醒不知悔改，让那些罪存留在生命当中，慢慢就变成这种态度了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一幅图画这个罪是渐渐的养成的所以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要及时悔改哪怕是小的事情快快的不要存留在那里，清理我们生命当中这些的垃圾不要招惹上帝的审判和管教
非常阿门，刚才这个牧师的分享，就是我们的 focus 也是看到这个第三祸玩梗跟亵渎，就是说这个就是把一种神的审判当做是笑柄，故意试探神耐心的习惯啊。这个今天这个表现有没有？也其实身边很多有人，比如说圣灵光照他，是吧？他比如说经常的迟到、拖拉啊，推卸责任啊，然后呢？比如说刀子嘴豆腐心啊， 这个其实圣灵已经光照他了，但是呢，他就说，哎，这个我也知道我这个毛病啊，但是改不了啊，啊，以后再改吧。啊，时间长了以后，他就把这个当做笑谈了，啊，这个就是说戏神牵引，到最后就变成这个套神了。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明知，如果我们明知道这个圣灵已经光照我们，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罪，我们马上就要改，不要说以后再改。你如果以后再改的话，往往就变成不改，然后就成为习惯性的罪恶了啊！这个我相信那个大卫啊、参孙呐、啊，最后陷入到罪恶当中。我相信圣灵，你是有提醒他们的，他们的不管那个声音，到最后就变成这个不可收拾了啊！所以说，真正的危险不是跌倒本身，而是说跌倒以后你不挣扎、不理睬、不呼求。闭住了你的耳朵，这个才是真正危险的。然后颠倒是非啊，今天社会上也有很多这个基督徒群体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啊，就是说我们比如说看那个什么《甄嬛传》啊、宫斗剧啊，看这些东西津津有味，这个都是属实的价值观。然后你觉得哦，这个看得很爽啊，这个复仇，人家复仇我也复仇啊，这个就是完全不符合神价值观的一些。电视节目啊什么的啊，这个，然后我们其实是应该审查有没有受到这个社会的影响，慢慢的就是我们对于罪的这个啊，这个改变了对罪的这个看法啊，调低了圣经对于善非是恶的这个标准，这个也就是说提醒我们分辨是非善恶。只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就是圣经的话语，没有什么与时俱进这些东西啊。然后这个自以为聪明，这个教会里其实也有这样的。刚才我们有一个姐妹分享，其实我深有同感，我自己也是这样。她说她听前几年她发言的这个录音，我也是，我听我刚来成根的时候平台录音，就觉得很多的时候都是凭自己的经验啊、学识啊去分解圣经，然后就是评论一些事情啊什么的，却少了这个祷告、寻求跟谦卑受教的心。所以说，就是现在再听听以前的发言，真的是觉得很不合适的哈。所以说，这个箴言3章5到7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啊。这个就是，然后这个贪图享乐、司法腐败，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可能也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比如说有人说了不当的这个言语，但是你可能是因为怕，就是说他对方位高权重啊，或者是怕这个。影响交情啊，等等，就不去指责他啊。我们要想一想，在当今，就是说，有没有因为利害或者关系惧怕没有去指出？我们应该去指出的，当然是方式方法要注意啊，就不要让神的公义在教会打了折扣，是吧？然后最后就是说最后一题啊，刚才师母总结就是说，在价值观混乱的时代，各种罪都会出现。不要因为神暂时没有发生啊，就觉得神是容忍罪的，神的忍耐只是等待他的子民悔改，然后神在一定的时候会施展审判，啊，不会停止的，就是那个就是罪恶满盈的时候，神才会说来全副的来审判。那我们要站在神的这边啊，不要站在撒旦的这边啊。我们看到的神。除灭恶人啊，这个是神公义的审判，不要觉得这个神怎么那么凶啊！当我们看到就是神的忍耐的时候，你也要小心，因为他容忍这些罪恶发生。你要想想看，我有没有跟这个有关啊？我有没有看到这个罪恶上去阻止，是吧？就真的是要小心，神的审判是为了保护我们啊！这个。然后我们的心呢，就是在神圣灵的感动之下，常常的要看到神的作为，常常的与神来亲近，听神的话语，千万不要曲解神的话语，真的是我们要持一个谨慎小心的这个态度。
好，谢谢陈杰姊妹啊！当我看到神的审判那么严厉啊，手伸出来甚至都不缩回去哈，就知道这个罪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哈。因为我们知道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啊，他如果不到万不得已哈，他不会用这种方式哈对待他的子民啊，所以要坚定哈这个神的公义、神的慈爱啊。这样反过来看哈，当神这样严厉的对待子民的时候，说明这个罪已经到了让神忍无可忍的地步了
好的，我代表第四组哈，感谢前几组的分享。然后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这个四个或哈，那我们也想一想，这个教会中都分别对应着是什么哈？就是那你看，其实世界的这个价值观已经一直在渗透哈，我们教会的一个价值观，比如说你把贪婪当作成功哈。然后把圣洁当作落伍，把罪当作自由，然后把那个淫乱当作爱情，然后把骄傲呢当作自信，然后真理被人讥讽哈，作为保守或者是极端，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当今教会需要警醒的。那我们有谈到那个这个智慧哈，这个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那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知道圣经是这样教诲我们啊，但是我们常常还是把神给我们的智慧当着我们自己的智慧哈，然后就忘掉神。那这个我们也谈到自以为通达哈，那这个在那个我们就是当我们自己那个反省哈，反省跟神反省的过程中，会不会还是认为跟神说我其实没有错，还是对方的错哈？这个我们小组有人分享，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这里边的动机哈，我们到底是什么？汪曲正直哈，这个教会中，非常明显的汪曲正直可能还看不到，但是呢，你以那个，像经营公司一样经营教会这个现象，我们是可以看到哈，或者是用自己熟悉的人、喜欢的人或自己的人，而不是。用生命的原则哈，用那个生命成熟的人，所以这个都会给教会带来很多的埋下很多祸患哈，然后就会接下来走下去就会引起结党纷争和分裂，所以这些都是人的智慧和靠人的方法去做事情。那我们也有提到这个提到这个神的手。仍深不朔哈。那在第九章的时候也有多次，我看到有三次提到神的手仍深不朔哈。这里是在第27、25节，最后一句话，也让我们联想到哈，这就是人不悔改哈，所以神的惩罚就不结束。那个也让我们想到那个。就是神要灭那个耶路撒冷啊，灭命的天使在那个耶路撒冷的上面，然后那个大卫很聪明啊，他及时悔改，所以神就把手收回来了，所以也是给我们那个基督徒一个警戒啊，我们不要在罪恶的路上狂奔，也是刚才牧师说的，我们在小事上要警醒哈，一点一点不要形成习惯，有时候。你像偷盗形成习惯，他就很难，看到那个适合的场合，他就觉得我不偷，对不起那个环境哈。那个就是我们犯罪也是一样，在我们大脑中，很多时候都形成习惯了，我们天天去想，这件事儿，哎呀，我太痛苦，那个人说这个话，我不喜欢，或者是针对我伤害了我，这些东西都要去掉。我们如果是把这个习惯性的东西先去掉哈，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在罪里边，我们要反省自己，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思维念头就得罪了神，然后慢慢真的是以神的心为心哈。想一想，如果是神在这个时候，他会怎么样去做？那我们就是，哎呀，不容易，所以把这个习惯要拿走。感谢主把。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这些审判的话哈，很严厉的话哈，指向最终哈，耶稣基督的来到哈，耶稣基督的拯救哈。第五章结尾停在这个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到第六章啊，先知就在异象当中看到神的宝座，看到神的荣耀了哈，光就来了哈。 读到第九章的话，就是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哈，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哈。那个光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这一周哈所背的经文啊，就是这位以马内利啊，就是彰显上帝荣耀的这位主耶稣基督啊。好，我们一起来把这节来读两遍啊。以赛亚
以
书
赛
七
亚
章
书七章十
四
节，
因
此
要给
主自己要给我们一
个
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
他
起名叫以马内
利。我
们
同在的意思，
我们同在的意思。
七章
赛亚书七章十四节。
感谢天父，今天让我们在一起来到面前读你的话，主啊，让我们存一个谦卑的心来迎接你的教导，也求你给我们一个迫切的心来追求你的脸，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谦虚下来，来到你面前来求你的指示，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一天的道路都是行在你旨意之下。祷告奉主名求，Amen。
Amen.
Amen.
Amen.